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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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椅斜桌。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
说一下耶鲁的，
怎么说呢？我一进那个校园，感觉他们整个这个面试的流程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友善吧。那天去耶鲁他们每年是他们有三天时间，他们叫做 Super Day。那三天他们一共会有差不多400人来，同时来他们学校。我们一大早会有一个早餐在他们这商学院的楼里面一个早餐，然后接下来会有就是耶鲁大学的那个校长。商学院的校长会给我们有一个演讲，这个完之后呢，我们就各个被分配到楼下去，然后他们可能有20多个面试房间嘛，面试个小房间在地下室里面，然后我们一个一个面试。但是不一样的是，他们面试我们的面试官都是他们当时2年级的学生，利用自己的学校本校的资源，利用自己的学生来给你面试。这样的话，我还挺喜欢，因为这种减少了很多压力。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你申请 NBA 的话。虽然说我现在25岁，但是你很有可能有些学生可能是比我还要年轻，或者甚至有35以上的学生都有，对吧？
对，
所以你不想让代沟变成一种因素在这个面试过程中，所以他们会用2年级的学生来。
二年级是指
就是 NBA
二年级
啊 ，NBA 二年级就是他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面试前，他们肯定要经受耶鲁的面试培训，
而且一定是不是什么学生都可以来面试的，肯定也是他们先要选拔出一个团队来，然后再审核再培训。
而且他们做的很好一点，就是说你可能是有400个来人来面试嘛，然后一共有20个面试官，
对，
但是他们会以你当时申请的时候申请材料里面说你以后想做什么。或者你之前的背景是什么，或者从哪个国家来的，他们会以这条件来匹配的给你。所以比如说我个人，我以后想做金融方面发展，我想做投行，然后去做私募，然后面试我的那个2年级学生，他以前就是跟我一样，他以前也是在会计公司拿到 CPA， 然后他接下来毕业之后他要去纽约去 Blackstone 做私募。
那我真的得说不愧是耶鲁，居然能把那个面试官 customize 到这个程度，就匹配到背景啊，职业发展方向，以及就是知识结构都能匹配，就不会出现那种外行来面试内行的情况。
没错，因为这点好，两点好，因为第一呢，你们有共同语言，
对，
你们会聊非常爽快，非常开心，
对，
你不会存在任何就是沟通上的障碍，你也不会紧张，所以双方都会很放松。第二点就是说，他问我一些比较详细的关于我过去经验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那种 behavior question 的时候，如果我的回答很详细，用他用了一些就是行业的专用词的话。他马上就可以 get 到我的点，就是他立马就知道我说的这些事是在说什么。
确实现在是正常公司面试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第一轮让 HR 人来面试的话，很多专业词语 HR 人根本听不懂，
所以很多专业能力很牛的人在 HR 这门被刷掉了。
跟他背景类似的人做他的这个面试官，这个面试官其实就相当于1年2年后的他，就是他能够从他自己走过来这一段经历来判断跟我背景一样的人，他身上哪些因素他具备了，可以在耶鲁很好的去完成他这个学业。
而且这个面试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因为你看到了一个跟你过去背景相似的人，
他
将来是什么
样，他将来什么样子，就是说坐在我面前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了，他想要他现在所拥有的是我2年之后想拥有的，然后我看到他可以实现，好，我当然也可以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互动，就是说从我的视角里面，那我肯定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是可以通过业务这条通道可以达到的。
是。
然后从他的视角里面呢，他说我在我面前这个学生，我2年前就是他这样子的。那我能做到这点的话，他2年之后也可以做到这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我们是可以帮他实现他的梦想。
这个面试代表我觉得非常细心，非常到位。
对，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公司，甚至就是说那些大公司的 HR， 我觉得是都没，反正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做法，反正都没有，一般都是。第一轮 HR， 第二轮 就看就是 HR 就是顺便进他们一个所谓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职责，找到人顺便面一下。第二个就是 manager 或者就是更高一级的，看这人以后好不好管。就唯独少了一条，这个找一个就是可能是他未来会，就包括你看这样，让学生也看到，两年后你会达到这个程度，你是否对这个是什么满意的？这样就说愿意进来的以后会更满意，那不愿意进来的那也没什么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但现在公司，我觉得我目前还没听说。
我觉得也跟成本有关系。公司的话，如果想达到这么精确的话，就要花很多成本去匹配去找，还要做培训呢。他那些学生还得做培训呢。
但其实我觉得关键问题就在于，就公司还是 manager 现在普遍关系还是希望这个人要先服管，然后再成事儿。实际上是非常限制公司或者组织发展的一个问题。
但大学和公司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公司如果他要招一个人的话，他是希望你每个人各司其职。比如说你 manager 的话，你算是 hiring manager， 你做决策的人，但是你平时的业务很忙，所以他不得不先拿 HR 来挡一道，然后再由 manager 出面再来面试人，所以前面的那一波可能有很多。
我说的是 hiring manager 这一步，我说就是 HR 这个部分已经说完了，就是到 hiring manager 这一步。hiring manager 更关心的不是这个人能不能做事，而这个人就是将来服不服管。但这个
学校里面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高年级的学生跟低年级的学生之间的互动不会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会说让教授来，就是你比如说让教授来面试，比如说和教授会觉得，就教授会觉得呀，这个学生以后将来不好教，虽然挺有能力，但不好教。
我觉得，
那
你这个想法太具体了。
学校很懂，但公司就会为什么很？现在说，我看过一个，当然差距比较题外的。先说很多人才的流失，他的直接上司是打引号的啊，功不可没。
我觉得从一个成功的大学，就是有这种优质生源和优质毕业生的这个大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更希望的是你可以像其他学生一样，通过他的这个再教育的过程然后更成功。
对，
这样的话他学校的名气才能越打越响嘛。所以他们是应该是希望你能做得更好的。
对，也是。对，我觉得再来这么说的也对。学校是不怕学生流失的，就是他们终究是要把学生送出去的，而公司是担心这个人员流失的，所以他们要加强控制。对。
那这你在那些四次面试中间，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面试问题，或者你觉得还挺好的一个面试问题？
说实话我没有碰到一些很奇葩的问题，并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们每个学生必须问你，就是说你有一点你必须掌握好，就是为什么 MBA， 为什么现在要读 MBA， 然后为什么 MBA 来我们学校。然后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大部分学校都会问，但是不会每个学校都会问你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在 MBA。 这点我觉得你必须要掌握好，因为现在 MBA 的话你不可能是本科出来去直接读的。 MBA 大部分 MBA 你至少需要两到三年工作经验以上才可以去申请，至少是两到三年。很多人都是三十多岁以后才去读 MBA 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积累以上你才可以申请。那当然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你早没有来读，为什么你不晚点去读，为什么你要现在过来读 MBA， 离开你的公司离开你的职业。因为他有一点就是说他们会说你是不是在你现在你的职场上发展的不够好，所以你现在来选择 MBA。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你说怎么回答，就是说你也没有一个，你当然就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回答方式，对不
对？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行业不一样，而且我相信有些人真的是因为他们可能在他们现在的工作上面有些方面就是前进的困难，真的需要一个 MBA 才去读。所以这方面的技巧你自己要留意好，自己把握好，花点时间自己去思考一下怎么样去最好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当时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是拿到一个证书，拿到一个 CPA 证书，有足够的一些会计的一个背景，拿到了这个证书之后，所以我跳槽逻辑上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你拿到一个证书之后呢，你接下来的话就是往奔管理层，对吧？
对，
你奔管理层的话，在会计行业里面，你奔管理层的话，你的 technical 就是你的技术行业上面要求你的和知识，你不会更加增加，你唯一会增加的就是说你的管理方式和你的管理人的培养模式。但是你可以说，你管理人和你的培养这些方面的技术，你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都会有这个接触，对吧？
是，
对吧？你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这方面的 soft skill 你都可以发展，并不是要留在这个公司来做的。 所以呢，从你可以说你从你的个人成长方面的话，你在你的现在公司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
那你也可以结合你的长期目标来看，你的长期目标是向金融方面发展，所以说从你过去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一步，但明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没错，你可以用这个来回答，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想读 MBA？
它是我长远目标里面的一部分，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句话是他经常会说。
面试方面基本上就是这些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你申请学校面试过程，很多人可能觉得压力很大，你面试一些好的学校。但是我个人觉得，申请学校面试会比工作面试上会要简单很多。
嗯，
因为你工作上的面试的话，有时候你可能虽然大家都说你要展现自己 be yourself， 但是有些方面你还是比较收敛，比较会注意很多细节。
对，就是刚才说的跟 hire manager， 就是将来直接 manager 这个问题。
没错，但是你申请学校的时候，你真的必须要展现出来你自己的个性，
对，
发挥你自己的长项来打动面试官。然后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是说，如果我要给任何建议的话，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be yourself， 展现自己。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是你的职场里面的形象。那你私底下你有些爱好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你私底下一些课外活动？因为我就特别想说一点，他应该是我见过 ABC 里面中文说的最好。
对，
就是你从小的这个中文教育应该是家里面有意为之吧，就是让你去读中文的一些学校。
其实在我们那一批，我知道在加拿大他们很多就是 CBC 的话基本上就国语都不通，或者广东话都不会讲。在我们那批，就是我童年的，就是 ABC 跟我同样的背景啊，有点不一样，就是家长们都非常非常重视，就是保留自己 heritage， 就是保留这个语言和文化方面。所以我从小父母都会每周六去送我们去中文学校，而且它不会像是很多我知道这边中文学校模型，就是可能是免费的，然后基本上每周六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那种。我们那个是每年交学费，每学期要出考试、出成绩单，而且每个星期都是从早到晚，当然还有作业要写的，
还有考试的，
很
serious 的，
对啊。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还挺感谢父母，就是保留了这一点，因为我长久的发展方向还是，我虽然说想做金融，但是我长久发展方向还是想往内地或者是香港那边跑。所以
语言
现在看起来像，我觉得保留了国语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那我是想问一个可能有个人的问题啊。
当然，
你觉得就你的父母在家里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
我父母在家里会说中文。他们互相基本上100%都是说中文，跟我的话会变动嘛，都是中文、英文都会跟我讲。但是他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任何时候要跟我说比较严重一点谈话，他们基本上都会用英文，因为他怕我听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小父母就是在孩子说，从小至少学校可能是社会外面是英文，但是如果回家还是有中文环境，就哪怕就是学龄前这还是有中文环境，如果再配合一些这么中文的书啊，故事书也好，资料也好，我觉得还有必要在，一定有必要还是在去外面上中文学校。
当然有必要，
还有必要，
因为这不是一个吸收，这不是一个吸收那种就是中文，就是不是说一个完全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去看，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你只是每周你去上这个课，或者是假如说你只是在家里经常讲这个话的话，我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可以是迷失在你自己的文化里面，然后你会做一个孩子，让一个孩子的话，你经常会容易去排斥中文，而且瞬间你爸妈在家里可能会跟你说中文，让你造到一种叛逆性，然后你就每次回答他们的时候就用英文。
所以你觉得学校的教育对于你理解中国文化和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中文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没错，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上这些，你不上学，你只是每天在家里跟爸妈讲的话，你每次他们跟你说中文，你反应用英文来回答他们的话，你中文也会学，照样会学不好。
就是这样的话，就你不会把学中文当成一种必要的事情，会当成一种额外的负担。
对，
但反而你把它就去学校学，当成一个就比较受到一种比较系统化的教育，反而你就会更认同的，
对，
非常有的，
就是
会变得会容易去接受。
对，也对。
我之前碰到的就是这边的 CBC 啊。他们跟爸爸妈妈讲话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用中文跟他们在饭桌上面交流，跟其他长辈交流，问他话的时候，他会用中文回答。 但是私下里他们之间都是用英文互相说话，然后就包括跟我，其实我是从中国过来的，然后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聊着聊着他就聊成英文了，因为他说I think your English is good, so we can just communicate in English. You know, my Chinese is not that decent. 他们有时候就会偷懒，就是觉得用英文交流的话可能会更顺畅一些。
而且交流是很担心产生误会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的一种语言比另外一种语言更好的话，他一定会倾向于用那种他用的比较熟的语言。
但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的话 ，No mistake is too stupid.
对啊。是说你经常
那是你比较包容包容，
不，但是学语言就一定要牵扯到犯错误。
但 CBC 这些 CBC 有没有去学中文的动力？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说的那点，就是动力很重要。因为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很多在多大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 CBC，然后他们给我基本感觉是 ，My parents send me Chinese school every weekend. I already had school Monday and Friday， 就是说周一到周五已经有这么多课了。So。They send me to school on Saturday, and you know they speak it to me all the time at home. So because of that, I have so much work. So I hated it. So 所以就说他们
变成一个负担，
对，突然变成一种避免，而且变成一种排斥。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想交流什么东西，或者你想让他学什么东西，最关键的是你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无论是现在价值还是未来价值。如果你
孩子当时不一定能意识到，
对，没错。
所以从他的谈吐中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我觉得是家里的教育比较好的，
或者说这个可能也我是不是也就是比较听父母的话。其实我现在回想
谁没有叛逆过
我觉得这他的想法他会从时间线上去想一些问题，这个是从一以贯之，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能具备这个能力，在时间线上想问题。就有人只看到现在，就是说中文会很苦，但是
可能就是到了某个点就想通了，就是如果我用多用中文交流的话，可能我将来的 mobility， 我将来想去亚洲发展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我是到后来才想通的，当时那个从小长大的我并没有想这点，但是就是说我们周围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周围其他 ABC 朋友跟我同样讲的比我还溜的也有很多，对吧，就是说跟你在同步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对吧？所以这点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至于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我平时写什么课外活动啊？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说我以前喜欢弹吉他，所以我以前音乐方面对。至于其他的就是私人爱好的话，我平时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从小一直打篮球。我高中的时候在打，一直到现在打的比较少，但是有时候是不是跟朋友一起出去打。然后最近开始我在面试，其实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开始练脑子，开始玩那个手机上 APP 那个天天狼人杀，练习悍跳，锻炼脑子，
非常风靡。
对对，
包括在多伦多也有很多人开始玩，就
是
我们也经常玩。
是，
我们最后就聊一聊，就是你的就未来的打算吧，就是很简单讲一下，你读 MBA 之后你对自己的个人规划。
好 ，MBA 它是2年，然后你第一年。过完第一年以后，你暑假会有一个4个月的实习期。我实习期我想去香港，去一个大点的一家投资银行做并购业务，做 investment banking M&A transactions， 就是那些大银行都每年都会来我们这边校招，因为他们每年吸收太多我们的校友，所以我们校友经常会来我们学校去跟我们来喝咖啡，跟我们吃个饭什么的。所以像比如说像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这些银行，他们都会经常有互动。所以我暑假是想做一个投行，然后做投行之后呢，我可能会直接 full time， MBA 毕业之后直接去香港继续做 full time 当 associate， 或者我有可能直接转成去
PE，
去上海或者是去香港做私募。
我们也祝愿这能在之后耶鲁的学习中间一切顺利，在了也会一直保持联系。
对
对，我们如果你以后有在学习过程中间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 share， 我们也可以以后多做这样的类似的节目，或者经常交流嘛。
对，交流
好。对，将来我们肯定会去做一期关于美国 road trip 的这个节目，
旅行的。
如果你有什么就是学习心得啊，或者一些就是感受的话，欢迎给我们投稿。我们
有自己的微信订阅号，然后我们会分享一些，如果有东西想分享给大家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分享给大家。文字版 OK。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很开心能认识 Jay。
很开心，谢谢你们。
谢谢。
我是 Y
X
在
是 J。
OK，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